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四十一，马可福音，韦保罗牧师，2020年7月5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6月24日。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我称之为六十六号公路的系列讲道，这个名字其实是借用了滚石乐队的一首歌。之所以这样命名，是因为圣经共有六十六卷书。我平常讲道的方式一向是选取圣经中的一小段经文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文单元，然后深入挖掘，反复思想。我认为总体来说，这大概是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一节一节的查考圣经。但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，因此偶尔也需要退后一步，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一看。比如用一篇讲道来看整卷马可福音，或者用一篇讲道来看整卷创世纪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。而且我们这样做是带着耶稣对圣经的教导来读圣经的。耶稣说，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。因此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阅读圣经，认识到我们所读的内容真正是在指向耶稣。你也许觉得这很显然，但如果教会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，那就是在宗教活动当中，耶稣其实很容易被人忽略。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被提醒。耶稣说，这经是给我做见证的，绝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因为当时的人已经失去了这一重点。因此这正是我们这个系列所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已经讲完了旧约。上一次由我讲到的时候，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，而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。作为引言，我们先读马可福音10章45节这一节经文。请听神的话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怀着敬畏谦卑，同时也带着期待的心进入你话语的学习。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智慧安慰，若有需要也赐下责备。父啊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塑造我们，使我们越来越有你儿子的样式。我们祈求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也知道这往往意味着不舒服，甚至意味着痛苦。然而父啊，我们承认，虽然这些试炼在当下并不叫人喜乐，反倒令人忧愁，但最终却会结出平安的一果。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中得着安慰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时候从别人那里用不同的方式带着不同的重点听见同样的真理，会特别有帮助。许多人都知道我结婚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，而且那时我早已是一名牧师。等到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大概已经主持过几十场甚至上百场婚礼。然而我的新娘并不完全相信我对婚礼流程已经了如指掌。我记得在婚礼彩排时，我不断地说，不，我们走这边，我们站这里。而他总是看着我说，我们到底该往哪里走，然后转头去问婚礼协调员。顺便说一句，那位婚礼协调员还是我亲自培训出来的。他似乎需要有人来印证一下。他好像在说，我知道你主持过很多婚礼，我爱你，尊重你，而且我还要嫁给你。你很优秀，但还是让专家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吧。我在当教练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。过去我曾在相当高的层级执教，带过大学运动员和公开组运动员。后来有了孩子，我就离开了教练岗位。等孩子们长大后，他们说，爸爸，我们想参加运动。我说，好吧，那我来当教练吧。每次 我都会先问他们，你们确定想让我当你们的教练吗？他们通常都很高兴我来带队，而我也非常高兴能够指导他们。但偶尔我会邀请一些曾经由我训练后来功成名就的运动员回来，帮忙带一次训练课或者做个示范教学。于是这些运动员来到训练场，开始讲这个动作应该这样做，那个技巧应该那样做。结果我自己的孩子听完后说，哦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。我心里想，等一下，我当初就是这样教他的啊。而他现在不过是在重复我教给他的内容而已。我明明也这样教过你们。而他们会回答说，也许我们只是需要从别人那里用不同的方式再听一次吧。这类事情甚至发生在我们外出度假到别的教会聚会的时候。我们去参加主日崇拜，听一位牧师讲一段我以前也讲过的经文。我坐在那里听，心想，嗯，不错，他对这段经文理解得很好，讲得很好。聚会结束后，我们走向停车场，我的孩子们却说，啊，这一点真有意思，你怎么从来没有这样教过？我说，什么叫我从来没有这样教过？其实发生的情况是，那位牧师可能用了不同的语气，也许引用了不同的经文，或者用了不同的例证。有时候，同样的真理从不同的人口中讲出来，带着不同的表达和侧重点，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。这是一件健康的事。正如我所说，我们正在进行66号公路这个贯穿整本圣经的系列。如今，我们已经来到新约。在新约中，我们有四卷被称为福音书的书卷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。这四卷书都记载了耶稣的降生、生平、受死与复活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都在讲述大体相同的历史事件。那么，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呢？为什么不是只写一卷就够了？有四个关于同一位救主、同一段历史的记载。为什么是四个？因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。神并不是在单纯的重复自己，也不是说这个故事很好听，所以我想再讲一遍。每一卷福音书都有自己独特的重点。那么，相比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几周前，我们谈过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可以说是开启新约最完美的一卷书，因为整个旧约都充满期待。神不断应许，他要差遣弥赛亚，他要差遣拯救者，他要差遣救主。他是立约的神，也是守约的神，他是应许的神，也是成就应许的神。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时，突然之间，我们看见应许实现了。马太福音是如何开始的呢？他以家谱开始，他追溯那条最终通向基督的后裔之线，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，使主要面向犹太人写作的读者能够清楚地看见神守住了他的应许。这一点简单而美好。但马可福音却不同，没有家谱，没有关于耶稣降生的详细记载。圣诞节时，你不会在前院的圣诞布景上看到引用马可福音的降生经文。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直接进入施洗约翰的事工。马太福音用了八章才讲到的内容，马可福音第一章就已经讲到了。它就像按下了快进键一样，迅速向前推进。那么，马可福音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？如果你读完马太福音再读马可福音，你会觉得这卷福音书到底在做什么？不仅没有家谱，也没有关于降生的记载，而且马可还把许多马太详细叙述的内容大幅压缩。马太会花两三章篇幅记录耶稣的大段讲论，连续记载一个又一个比喻。但马可不会这样做。 马可给你的是简洁版。一件事情接着另一件事，再接着又发生了下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可有不同的重点。马太福音大约50次提到天国或神的国，而马可福音大概只有10几次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关于国度的主题，需要读者对旧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，才能充分领会其中的意义。而马可似乎在说，我不打算把重点放在那里。虽然无法完全证明，但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测，马太主要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，而马可则是写给由犹太人与外邦人组成的混合群体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？原因在于马可有时会解释一些犹太人的习俗或背景，而马太不会，因为马太默认读者本来就知道这些事。但有时候马可又不会解释，因为他认为读者至少已经知道某些基本内容。因此许多人推测他的读者群体是混合性的。除此之外，马可全名约翰马可。据推测，他可能有一位犹太母亲和一位罗马父亲，因此他自己本身就同时具有犹太和外邦背景。这也许影响了他写作时的视角和重点。如果你开始认真阅读马可福音，你会发现他给人的感觉非常特别。有人把马可比作一位摄影记者，不断快速按下快门，从这里拍一张，从那里拍一张，然后再转到另一个场景。书中反复出现一个词，意思大致是立刻、马上。16章之中，有12章几乎都是用然后来推动叙事。你会想，怎么老是用然后开头呢？但这正是马可的写作风格。读的时候，我甚至想到现在那些串流平台上的迷你剧集，一季12集，制作方巴不得你一口气追完。第一集快结束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一件惊人的事情，某个角色出现了，而你原以为他早就死了，结果画面一黑，字幕出现下一集，于是你说好吧，我们必须继续看下一集了。这正是马可写作的感觉。然后接着往下，立刻继续往前，不断推进，不断前进。不过我们千万不要犯一个错误，不要以为马可福音只是马太福音的简略版，好像学生读书时使用的摘要手册一样。不要以为我不想读那么长的马太福音，所以干脆读短一点的马可福音就好了。其实并不是那样。有趣的是，当你仔细研究马可福音时，会发现马可似乎有意省略了一些内容，同时又有意加入了一些别的内容。马太福音共有28章，而马可福音只有16章。从篇幅来看，马太福音大约是马可福音的2倍长。但如果你把耶稣降生、家谱这些内容去掉，再把马太福音中完整记录的大段讲论，而马可只揭露部分内容的地方也扣除掉，你就会发现实际上马可福音的叙事内容远比想象中丰富得多。于是你开始思考马可究竟在强调什么，而这些恰恰不是马太特别强调的呢。马可福音似乎特别突出的并不是耶稣所教导的内容，虽然他也记载了一些，也不完全讲耶稣是谁，虽然这一点他同样没有忽略。还记得耶稣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马可当然也记载这些内容，但那似乎不是他的重点。马可最关注的是耶稣实际做了什么，不是说他的教导不重要，也不是说他的身份不重要，而是马可特别强调耶稣所行出来的事工，强调耶稣作为仆人的身份。 这也正是我们一开始所读的主题经文所表达的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我认为这节经文非常浓缩地表达了整卷马可福音的主题。马可所呈现的是基督这位仆人，是服侍人的耶稣。当你阅读马可福音时，甚至会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因为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发生，节奏极快。我想到另一部电影作为例子，就是《夺宝奇兵》。也许有些人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那部电影刚上映时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节奏极快，每一个场景都精彩，每一个情节都充满张力。不像以前的电影，常常要看演员慢慢铺陈剧情。那部电影一开始，主角就被一个巨大的滚石追赶。接下来，有蛇，有蜘蛛，有毒箭，各种惊险不断出现。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马可福音就是这种感觉。一件事接着一件事。耶稣赶鬼，而且不是赶出一个鬼，而是赶出一群鬼。接着他在海面上行走，然后他使死人复活，然后他喂饱5000人，然后又喂饱4000人。这一切都在迅速推进。马可不断记录这些事情，一幕接着一幕，一刻不停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他也记录许多极其温柔亲密的细节。例如彼得的岳母病了，就在这些宏大的神迹之间，耶稣停下来医治了他。马可一方面展现耶稣伟大的作为，另一方面也没有忽略那些看似微小的事情。我想对于所有在服侍中的人来说，这一点都值得牢记。有时候我们会想，我要去参加一个大型特会，我要在那里担任重要讲员，我有更重要的事工要做。结果在路上看见一个受伤流血的人躺在路边，我们心里可能会想，我本来愿意帮助你，但我现在有更重要更属灵的事情要做，希望有人能来照顾你吧。然而神却在说，你需要停下来帮助他。没有人完成过像耶稣那样伟大的事工，但他仍然愿意停下来医治彼得的岳母。马可还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。刚才我提到，有些词在马太福音里经常出现，在马可福音里却不常出现。例如国度这个词。同样，主这个称呼在马可福音中出现的并不频繁。相比之下，在另外三卷福音书中大约出现了80次。但有一个词却在马可福音中特别突出，而在其他福音书中没有这么明显。那就是手。耶稣的手。仿佛马可把镜头拉近，对准耶稣的双手。当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时，马可特别记载他拉着他的手。当雅鲁的女儿死了以后，耶稣使他复活。雅鲁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。耶稣正在前往他家的路上，这时有人出来说，不用麻烦了，你女儿已经死了。但耶稣却说，她不是死了，不过是睡着了。众人因此嘲笑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神而言，死亡不过是睡眠。我们常把睡了当作一种委婉说法，但圣经确实常常把信徒的死亡描述为睡了。不过我要强调的重点是，当耶稣使那女孩复活的时候，马可特别记载他拉着她的手。当他医治瞎子的时候，也是牵着她的手。当他医治聋子的时候，经文记载他用手指放进那人的耳朵里。马可不断记录这些亲密而温暖的细节，让我们看见基督工作的温柔与贴近。与此同时，耶稣的事工发展得非常顺利。事实上，在前8章中，情况好得不得了。好到什么程度呢？ 门徒们开始争论谁将来在荣耀里最大。他们仿佛在说，这事工发展得太成功了。那么耶稣将来谁最大呢？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这件事，但马可增加了一些细节。在两个记载中，耶稣都教导说，若想成为大的，就要像小孩子一样。他把一个孩子带到众人中间。他的意思是，在神的国里，最伟大的不是地位最高的人，而是那愿意居末位，服侍众人的人。你想成为最大的，就要成为仆人。不是成为大人物，而是成为服侍人的人。但我之所以提到这段经文，是因为马可增加了一个马太没有记载的细节。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说，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。我特别注意这句话，又抱起他来，这一点只有马可记载。耶稣把那个孩子抱在怀里，接着他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七节。马可福音不断强调耶稣这位仆人的形象，他在伟大的事上服侍，也在微小的事上服侍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这不只是学术上的讨论，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正是基督徒品格的最高体现之一，那就是仆人式的生命。每天早晨醒来时，你是否会这样思想，今天我能服侍谁？今天我能怎样荣耀神？这实在太困难了。因为我们的本性深深的倾向于以自己为中心。甚至当我们服侍别人时，我们也可能是在满足自己，因为服侍别人会让自己感觉良好。要把这种自我中心从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除去，是极其困难的。我们必须学会每天起来对自己说，这一天并不是关于我自己。而这正是我们从耶稣身上能够学习和效法的。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，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，如何治理自己的人生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延续了这种思想。请看腓立比书二章一至十一节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降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你能说这就是你一生所追求的吗？我们常常谈论要思想神所思想的，要有基督的心。但请留意，这段经文所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意思并不是拥有某种神秘的属灵体验。保罗的意思是要拥有耶稣那样的态度，他虚己，降卑自己，顺服至死。保罗甚至特别强调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十字架的死是极其羞辱的死，是令人蒙羞的死，是被人轻看的死。然而耶稣甘愿降卑到这样的地步，而保罗说，我们也应当如此。我们应当拥有同样的心智，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认识到自己活着 是为了服侍别人。这是何等大的挑战，这是与我们天然本性之间的一场征战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马可福音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在整卷书快速推进的过程中，突然插入一个极其鲜明的转折。前面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耶稣的事工似乎蒸蒸日上。他不断医治、拯救、释放，四处行神迹，一切都看起来非常成功。成功到一个地步，门徒们关心的已经不是事工能否发展，而是在神的国里谁将来最大，因为他们都想成为第一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耶稣开始告诉他们真正的事工究竟是什么样子。突然之间，一切仿佛来了一个急转弯。你的人生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？事情原本很顺利，一路绿灯，晴空万里，不断向前，不断向上。然后神突然出现，对你说，计划改变了。你说什么？而在马可福音第八章，耶稣正是这样向门徒揭示真正的事工。门徒们听见以后十分震惊。让我们先看前面的情形，因为我想让大家看见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。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说，众人分外稀奇，说他所做的事都好，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，哑巴也叫他们说话。大家都在欢呼，耶稣真伟大。这正是第七章整体的氛围。然而到了第八章，一切开始改变。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说，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能想象彼得竟然责备耶稣吗？然而耶稣转过身来，当着众门徒的面责备彼得。你觉得这场争论谁会赢呢？每当我读到这里时，我都会想到彼得已经跟随耶稣很长时间了。耶稣亲自教导他，训练他。作为父母，我常有一种感受。作为牧师，我也有同样的感受。如果教会中的人行为失当，我首先会反思自己，是不是我的牧养方式出了问题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当自己的孩子说出一些让我惊讶的话时，我也会想，是不是我这个父亲哪里做的不对？是不是我曾经说过什么，让他们觉得这样想是合理的？然而在这里，我们看见彼得跟随耶稣多年以后，竟然说出了一句话，以至于耶稣不得不对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那一定是一个极其紧张的时刻。不过，这同样是一个充满教导意义的时刻。而我们也知道，从长远来看，这次责备最终在彼得生命中结出了丰盛的果子。到了第八章以后，整卷福音书便迅速朝着结局推进。这周我读到一句话，其实圣经读了这么多年之后，很少还能看到以前从未注意过的新观点，但这句话让我感到特别深刻。大意是这样，四卷福音书其实都是关于耶稣受难的记载，只不过前面加了很长的引言。这么说来，马太福音前面二十六章都像是在写引言。这句话确实抓住了福音书的核心。因为福音书最终聚焦的是耶稣将要完成的工作。他来不只是为了成为一位伟大的教师。他来也不只是为了成为一位伟大的榜样。他来是为了完成一件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的事。过去曾经流行一句话，耶稣会怎么做？我不想过分批评这种说法， 但有些事情是耶稣能做而我们不能做的。其中之一就是为别人的罪而死。我可以为了救一个人冲到汽车前面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但我无法借着自己的死除去别人的罪。我无法为他人成就赎罪。只有耶稣能够做到这一点。而马可福音的事工最终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。耶稣要为他百姓的罪而死。我要告诉大家，如果这一点不是教会事工最核心、最优先、最居于中心的位置，那么那就不是真正的教会。这必须是第一位的。而你可以想象，当耶稣不断强调这一点时，他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下降。人们开始没有那么热情了。当然，圣经中也有一些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效法耶稣。例如，约翰福音13章15节，耶稣为门徒洗脚以后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这些确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但如今，整个事工的重心已经改变了。人们不再因为跟随耶稣而兴奋。有位作者这样描述耶稣的跟随者群众的热情，原来是如此短暂而脆弱。接下来，马可将记录一个令人震惊的谜题。耶稣为什么会被弃绝？他从人人欢迎、众人追捧、四处寻求的对象，变成被拒绝、被出卖、被否认的人。他的门徒一个个四散逃跑。事实上，在马可福音后半部分，唯一公开对耶稣做出正面宣告的人，竟然是一位罗马百夫长。当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那是一个象征，表明人如今能够进入神的同在。就在那一刻，这位罗马军官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马可福音15章39节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似乎看见了许多跟随耶稣多年的人都没有真正看见的东西。我们看见了吗？教会看见了吗？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工，就是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大门。他邀请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。然而有时候，我们却会想，我们的事工正在发展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赎罪、流血、十字架这些话题似乎可以先放在旁边。绝对不可以。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时刻。你的信仰正在接受考验。假如你是唯一剩下的基督徒，你还会继续相信吗？当身边有许多人支持你、鼓励你时，坚持信仰比较容易。就像希伯来书所说，我们有许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。但问题是，那些见证人都已经离世了。你可能会想，他们当年确实在那里，但他们现在不在这里。如今没有人在为我喝彩。这正是门徒们所面对的处境。整个事工突然朝着一个谁也不希望看见的方向发展。如果你跟随耶稣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、更好的经济条件、更大的政治影响力，或者只是为了让自己心里感觉舒服一点，那么你会发现，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应许。于是，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检视自己的信念。耶稣非常坦率地告诉他们，跟随我会很艰难。你们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你们真的要跟随我吗？有时候他的话听起来甚至像是在劝退他们。你们确定要走这条路吗？真正的仆人生命一定包含舍己。如果门徒还以为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他们自己，那么耶稣很快就打破了这种幻想。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想法，我们的事工是围绕着你展开的。你现在这么成功，所有人都在跟随你，可你却告诉我们你要去耶路撒冷，而这一切成功 最终将以你的死亡结束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他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什么叫事工。而耶稣给出的答案是，我要死，而你们也要死。当然，不是以同样的方式。我们不能像他那样为世人的罪而死，但我们仍然被呼召去经历一种死亡。耶稣说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？在罗马时代，如果一个人背着十字架走在街上，你觉得他是要去哪里？他不是要去健身房，他是要走向死亡。因此，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34-35节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耶稣来，并不只是稍微修补一下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变得更坚强一点，或者帮助我们在原有基础上活得更好一点。来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人。他不仅仅是在调整你，他是在除去旧的你，然后把你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人。而这也必须成为我们的心态。神学家称之为致死老我，也就是向自己死，向神活，向他人活。每天早晨醒来时，我们应当这样告诉自己，今天我不要满足自己的肉体，今天我要起来为神的荣耀而活，也为别人的益处而活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向自己死吗？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好叫我们的这生命。他把那从上头来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并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原地，并不是要我们坐在那里单单享受救恩。他赐给我们生命，是为了让我们活给他。而这正是马可福音不断强调基督仆人形象时所要表达的信息。事实上，最伟大的服事和最伟大的爱，最终都体现在耶稣自己的话语中。这里我借用约翰福音的话，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15章13节。而这正是耶稣将要做的事，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的彰显。他要为我们舍命，这就是福音的信息，这也是我们应当向这个失丧将亡的世界所传讲的信息。而我认为，在马可福音中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注意。我们都熟悉大使命，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马太福音28章19节。而在马可福音里，我们看见耶稣所传达的是另一层重要的真理，即使在他升天以后，他仍然没有停止工作，他如今仍然是我们活着的大祭司。马可福音最后一节经文这样说，门徒出去，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，证实所传的道。马可福音16章20节。请留意这一点。那时候，耶稣已经升天了。在马太福音中，他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仍然在工作。因此，让我们得着安慰，因为我们所承担的使命是把盼望、救赎以及永恒平安的信息带给这个极其需要福音的世界。弟兄姐妹，请记住一件事，我们不是在为耶稣工作，我们是在与耶稣同工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安慰不建立在自己的决心上，不建立在自己的智慧上，也不建立在自己的谦卑或能力上。愿我们的安慰单单建立在基督的能力、智慧、良善和得胜之上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他里面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。然而，父啊，也求你保守我们，不要把这份平安和自由 当作放纵懒惰或放纵罪恶的借口。愿我们因着看见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而更加为你而活，为基督而活，也为他人而活。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，向世人显明什么是真正做众人仆人的生命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名祷告，阿们。